好，今天这个题目不是指我们要在敬拜当中要跪下，当然唱诗的时候如果你想可以，好，你想跪你可以，可是今天这里所分享的主要是指我们的灵魂姿势，在灵魂当中对神的敬畏。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还在 Glendale 认识了我的那一半，然后交往到进入公开的阶段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有一次聚会之前，我东张西望找认识的朋友在那里打招呼，可是我看到身边的他低头祷告，我就轻轻地碰了一下他，我提谁谁谁也来了，他头也不抬，很严肃地对我说，聚会就要开始了，要准备自己的心。我就觉得挨骂了，可是他提醒了我，瞬间我意识到我身在何处，我是在一个圣殿当中，所以我也忙着低头祷告。过去同样的一个空间，它只是一个聚会的地方，形同一般的社交场合，可是一旦开始准备敬拜的时候，就它就是圣殿，就像摩西他看到燃烧的荆棘，脱下鞋子的地方就是圣殿。所以不是在哪个具体的场所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到神面前的地方就是神圣的地方。我从小是在天主教堂长大，天主教家庭，心中有神的观念，可是并不太清楚，然后并不觉得神触手可及。那个时候走出天主教教堂，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投影里面高耸的圣堂，高挂的耶稣的十字架圣像，然后四围全都是彩色玻璃雕像绘制出来的圣经故事，包括十架苦路，那空气中还飘着蜡烛燃出来的烛香，还有神父他香灰的焚香，偶然还有大风琴飘过整个圣诗的乐音啊，靠这些视觉听觉嗅觉，整个交织出来的氛围，加上你进堂的时候他门口都会有一个一盆水叫圣水，然后进来的人都要画一个十字架跪一下才能进来。天主教的那个祭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上来的，除了圣职人员才可以上去，所有这些规定跟这个环境好像进去了以后你自然就不会大声喧闹，你就会很安静。可是基督教教堂呢，相形之下我们很清明，我们没有那些外界环境还有规矩所设立的框架，所以人如果要进入神圣，你要学习收敛起所有对外生息的这些接收，你要进入到你自己的灵魂里面，让内心一点点的安静沉淀下来，然后你再来到神的宝座前面。所以这是靠我们自己有意识的来到神面前的操练。对于那些不太清楚什么是敬拜或者是敬拜的意义的新访客，自然就会像我当初的那样，在圣堂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一些言行举止。如果在信仰的氛围里面，最庄严隆重的主日教会里面，人都无法怀有敬畏之心，那平时我们在生活里面又要如何产生敬畏之心呢？我认识一位诗人，我的机构是创文服侍很多作者，我认识一位诗人，他也受洗成为基督徒，可是对信仰常常就是嬉皮笑脸，所以我提醒他你需要祷告，他说这是去哭丧，他口中的神好像是可以跟他一个平起平坐，然后甚至他可以随意去 扯他胡子的老公公，非常的轻佻。我就提醒他你要对神要敬畏，他的回应是我心中的神和你的神不一样，是吗？所以他给他自己造了一个不同的神。虽然我了解他从小他有来自父母权威的伤害，可是这就可以让他造一个可以让他疗愈还有符合他期望的神吗？当然我相信神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形象，可是哪一种形象是不需要我们敬畏呢？神不是圣诞老公公，可是很多人以为他就像圣诞老公公，那是不是跟我们在教会里面传福音多年来只传神的爱恩典 不太谈神的罪和审判有关呢？说实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何时开始有敬畏神的观念呢？还是从来就没有建立？敬畏神，平时在讲台上我们有听过教导吗？在小组里面有探讨过吗？我自己回想我成长的信主历程里面，好像没有印象。那我自己服事的机构创文2025年，我们整个团队的意向是始于敬畏，终于蒙恩，建立敬畏神的侍奉。我原来是计划一整年的时间，跟我的同工团队一起探讨敬畏神的观念跟态度。那通常我在想什么，我讲到的时候就分享什么。所以今天我也是跟你们分享我的属灵家人哈，一起来探讨学习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在信仰里面还有必要吗？如果你仔细想，我们会发现基督教其实是非常注重关系。我们强调每个人都要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那一个人怎么可以跟一个需要敬畏的对象去亲近呢？还要建立个人的关系呢？爱我们的神，同时还要让我们对他感到惧怕吗？我们不是说爱里没有惧怕吗？也有人把神分成不同的阶段，旧约的神重审判，比较严厉，需要人去惧怕；新约进入了恩典阶段，主耶稣跟我们等于是平起平坐的同坐席，就不需要敬畏了。这样的神学正确吗？如果翻开圣经，和恐惧相关的字眼出现的经文很多，365处是说不要怕，200处经文鼓励我们要敬畏神。那人的本性，我们都是趋吉避凶，我们不想生活在恐惧中，所以这有点像莎士比亚剧《哈姆雷特》的那个经典台词：“怕还是不怕？”那是个问题。然而，有没有可能敬畏神才是我们信仰的开始呢？也是一切智慧的开端呢？而且是我们与神建立更深更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呢？是否先要敬畏神，才能面对神难以置信的圣洁、深邃的智慧，还有他那么激励人心的爱，有更多的认识呢？然后再由此我们形塑出来敬畏神的生活方式，还有服事的态度。敬畏神又牵涉到什么呢？老实说，我们的生命中有太多恐惧了，工作上的人事、经济上的压力、孩子的安危、身体病痛的一些脆弱无助，而且最近我们还开始要恐惧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所有这些恐惧让人已经快要喘不过气了，那现在还要加一个敬畏神这样的重担吗？我们的信仰希望我们活在恐惧里面吗？如果主耶稣已经释放了我们，让我们拥有了灵里的自由，我们还需要活在对神的恐惧吗？圣经上有多处提到神喜悦敬畏他的人，会向他们展现祝福的应许。其中有2处经文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另外一个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一个是知识，另外一个是智慧，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吗？知识是透过经验、教育你得到的一些事实、技能还有信息。每个人都在某个领域已经拥有知识，而且就像农夫熟悉土地、渔夫熟悉海洋，我们都已经有一些我们专业的知识。智慧的定义，它是好的判断力，对任何处境你可以发展出来最好的回应行动跟态度。这用做菜来做比喻，知识是食谱，有食材、佐料、整个比例还有步骤。那智慧就是你掌握那个厨师的火候，对食材的理解还有变通能力。那有的人空有知识缺少智慧，有的人没什么知识蛮有智慧。可是知识跟智慧不认识的神的人 也有啊，我们会说他们也不缺乏呀。 比如说中国人，我们的论语，我们的道德经，充满了待人处事的一些生活智慧。菜根谭、幽梦影呈现了很多生活的智慧。这种人世间的智慧，我们圣经里的箴言书也有很多地方有，比如说情欲的危险，如何处理时间，还有管理金钱。可是敬畏神所得到的知识跟智慧，更多的是属灵的智慧。然而为何要敬畏神才能够有属灵的智慧呢？所罗门为什么不说爱神是知识或智慧的开端呢？他为什么要强调敬畏？难道敬畏一个对象会比爱一个对象你能够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智慧吗？确实我们人的爱有我们模糊还有暧昧的地方，比如说父母对成年子女他们的内心世界，老实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太能够了解了。比如说我们对自己父母他们的想法还有内心感受，我们其实所知也有限。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爱我们的孩子，也不妨碍我们去孝顺父母。那圣经中 好撒玛利亚人对那个被盗匪重打成伤的犹太人其实他很陌生，可是他仍然出手裹伤花钱照亮他。所以爱其实有一些模糊未知的地方。反过来讲，恐惧就比较尖锐了。我们对所恐惧的对象我们必须有所认知，我们知道它危险，它可以带出来的威胁，所以我们畏惧。那至于敬呢，它牵涉到我们对对象的品格还有能力有所辨识，所以相形之下我们对自己的卑微跟渺小也会因而敬重。所以敬畏神是对神的认识和知识。理解敬畏的对象拥有比自己有崇高的品格更大的全能，还有对自己的生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知道对方可能对自己有恩，这些因素会让我们的敬畏不需要争议，你只会低头顺服。然后敬畏神之后，我们就会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像没出来。从上头来的智慧，好，那我那个经文我来念好了。对，没出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是雅各书三章十七节。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这篇讲到上头来的智慧包括清洁，包括和平，包括温良柔顺，还有怜悯，还有多种善果，没有偏见，涵盖了我们关系中各种的层面，也包括我们面对人生的态度。所以你如果先敬畏神，你会开始慢慢的建立这些知识。他就所以敬畏神是所有知识的一些基础。那敬畏神如何可以成为知识的开端呢？我们问这个问题应该是反过来问，一个不敬畏神的人结果会是怎么样？保罗曾经讲过，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这显然是不敬畏神他会有的表现。同样的知识，有人是看他是能够得到地位、权力和财产的手段，可是也有些人是用他来为神，成为神来的礼物，然后我们用他来祝福人，然后做有智慧的管家来服侍神。比如说医生，他同样的技术跟训练，他可以拿这些去帮助人堕胎，帮助人施行安乐死。可是也有的医生他会用自己的专精来拯救生命，尊重生命。那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人生的首要目标是荣神益人，这是所有知识最终要以指向的目标。所以不管你的知识对你多么有益，如果你最终的目的不在荣耀神，仍然不完整，而且某种程度上还会扭曲。不敬畏神的人就缺少知识的基础，这有点像这个房子是没有根基的，很难久存。可是我们对上主的这个敬畏永远是不完美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我们堕落以后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只能说尽力尽力要活出来。那可是有很多人不认识神， 在历史上，在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有人会因为敬畏神而得到智慧，也有人因骄傲自恃而陷入愚妄。比如说 Titanic 铁达尼号，1912年哈，铁达尼号那时候一盖出来的时候，它有一个称号叫做永不沉没的船。你们都看过那个电影吗？铁达尼号，永不沉没的船，它的设计在那个时代非常的先进，所以那个造船工程师他非常自信的说 Even God 即使是神也没办法让它沉没。这句话就成为历史上面最讽刺的一个骄傲的话。结果这艘船在首航就撞上了冰山，而且因为它过于人为疏忽，骄傲自大，忽视警告，又缺少足够的救生设备，所以1500个人从船上全都丧生。科学技术的进步固然重要，可是如果你缺乏敬畏谦卑，你的知识便会成为灾难的根源。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巴别塔，大家也都熟悉，在创世纪11章，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建造了巴别塔，想直接通天。通天以后是为了为自己留名，所以他们掌握了建筑，掌握了组织的知识，可是他们缺乏对神的敬畏，结果呢，就变乱了他们的神，变乱了他们的语言，让他们的工程半途而废，人呢四散各地。这些故事都很明显的说出来，如果知识只成为骄傲的工具，只服侍自我，而不是对神的敬畏，能够造就人，最终就会带来混乱破裂。那现在的科技进步，你还是可以看到类似的骄傲，比如说无限制的人工智慧 AI 哈，这些就已经很多了，更何况制造武器。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中东的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我实在是不能相信我居然可以看到战争的场景，那种短视频你可以看到那种那么多那么多的导弹在晚上夜间从天空而降。人的科学知识发展出来这种武器的时候就是毁灭。当人不敬畏神的时候，就会所心所欲，对是非对错不将考虑，知识就成为毁灭的力量。所以知识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你是不是建立在敬畏神的根基上。唯有敬畏神才能让知识成为祝福而非咒诅。比如说历史学家，如果他敬畏神，他看历史，他就知道不是所有的历史都是权势之人写的，而是神主权的计划还有他的旨意在这个世界的展现。天文学家他们也不会看一个又一个这些星球是待征服的边陲之地，而是他们会赞叹神的创造奇妙，在宇宙的奥妙中会感到人类的渺小。那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涉猎的任何一个领域，日常世界的每一个层面，都是从神的属灵角度开始了解跟运用，而最终的结果是为了荣耀神。那敬畏神又如何会赋予我们智慧呢？首先，敬畏神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神是谁，有哪些神的品格，他是如何做工，然后就激励我们去爱他，遵从他，服侍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日益成长。那从敬畏神中间产生的敬畏感，会让我们遵从神的圣洁。就来到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再次一起来念好吗？一起来。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此外，申命记10章20到21节也劝勉我们，一起来念。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怎么样让神为你做那个大而可畏的事？是从敬畏开始。你一开始就要敬畏神，因为你敬畏神，你就有了智慧，它让你的属灵的视野还有你的生命整个被拓展。你看见自己多么需要依靠神，你看到神的奇妙大能还有他的圣洁。 然后你会反思你自己的生活，你的生命做的一些选择，做的一些决定，你有没有将神的关系放在生命的首位？你有没有接受他为我们的罪所提供的赦免？我们是否追求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有更大的圣洁？这些都是选择。我们随着这些选择，会让我们渐渐的有更多的智慧。可是敬畏神是一生的学习。我们大部分人在刚信主的时候，都是谨小慎微，在学习相信。可是随着时日长了以后，我们慢慢松懈了。所罗门王他的例子就是一个很警惕我们的明镜。所罗门王年幼的时候，他初登王位，他向神祈求的不是财富，不是权势，也不是长寿，他求的是智慧。因为他知道治理国家不能够凭自己的聪明，你需要依靠神的引导。那神也因为他的敬畏，就赐给他前所未有的智慧，让他能很公正的裁决，国泰民安。可是晚年的所罗门王，他因为骄傲放纵，离弃了起初的敬畏，然后沉迷于异教的妻子的影响，最后导致他的国家分裂。这可能也是为何所罗门王会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只是开端而已，开端只是一个起点，是一段终身旅程的起步而已，是迈向属神人生的第一步。你一旦失去了敬畏，你即使拥有极高的知识跟才能，你也终将会走向败坏。这也是为什么善终 finish well 对所有服侍的人是这么困难。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得这个人哈，这是 Jimmy Swagger， 曾经是很有名的传道人，电视上的这个布道家，从恩典的宝座上摔下来。这一些而且不止一个哈，这样的情况还蛮多的，而且不只是美国哈，其实台湾大陆都有。这些人他们的摔下来不是因为缺少属灵的知识和智慧，而是因为没有天天活在敬畏神的状态中。所以我们在认识神以后，我们要不断追求读经祷告，更多的认识神，而且更深的去追求怎么在生活的土壤里面实践属灵的知识，操练敬畏神。然后敬畏神会带来行动。圣经里面最早提到敬畏耶和华，你们知道是在哪一章哪一节吗？最早提到是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九章二十节。那个时候摩西去跟法老谈，是要让他去放掉以色列人，让他们出埃及。所以当时他提到，他警告百姓，我们会有兵暴之灾。 OK， 所以这有一段经文，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二十一，我们一起来念。法老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仆人和牲畜逃离屋里，逃进屋里。但那不把耶和华心上的人，将仆人和牲畜留在田里。哈，这里面有两种人，一个是什么？惧怕耶和华这话的，另外一个呢，不把耶和华话放在心上。你知道敬畏的人他就开始有行动了，你知道他一听到说会有兵暴，他敬畏，他知道他害怕，马上就把仆人把他的牛羊全部都带到屋子里面。但那些不把那些话放在心上的人呢，就把他们全部留在田间，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后果哈，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一起来。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暴，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暴在埃及地上。那时暴雨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暴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听话的跟不听话的，你可以看到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下场。真正敬畏神的人，对神的话你会有具体的回应，你会有具体的回应，你会用行动来证明你的信跟你的敬畏。今年年初的时候，加州大火，对吗？ 那时候大火的时候，我不晓得我是收到了，我想你们可能也都收到了一个紧急火灾撤离，消防员给你六分钟打包清单，你有没有收到这个？在那个 social media， 呵呵，请问你们有多少人真正的准备了在六分钟可以打包的清单，按照那个清单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了？还是你知道准备跟不准备的差别在哪里？就牵涉到你信不信，你怕不怕，你觉得会不会烧到你家，差别就在这里。当你真正的相信的时候，你就会有行动了。同样的，主耶稣再来，主耶稣再来不是新闻，也不是虚构的故事。有多少基督徒相信主耶稣会再来，相信耶和华的话，然后有所准备，相信我们都有敬畏耶和华得的智慧开端。如果你不相信，那问题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我们会被那个冰雹打到吗？会被那个火灾烧过吗？我们的敬畏有没有每日一根？曾经有一部很畅销的叫做 Left Behind 末世迷踪，这个电影我不晓得你们看过没有。那就是末世到的时候被提升，夫妻两个，有一个被提升，有个被留下。然后妈妈开车带的孩子，结果婴儿被提升，妈妈被留下。然后呢，整个教会里面全部会众被提升，牧师被留下。那牧师就坐在那个讲台里面吹口哨说，我以为我才是真的，非常把那个末世景象演得非常的逼真。你相不相信耶稣会再来？当我跟我女儿一起看了这个视频，她那时候才小学，她在学校有一次，因为她有点注意力不集中，所以校车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被接走，她一个人被留下，所以她那天吓到了，是不是全部被提升然后他被留下。你信不信？如果你信，你会有具体的行动。那敬畏跟服事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不是每一个服事的人都有敬畏神的观念，对吗？可是对那种黑暗当中见不得光的恐惧，我们都有怕自己不如人的期望那种恐惧。所以不见得每个人会敬畏神，可是很多人都会怕人。尤其服事，你只要稍微有一点影响力的服事，都是深度又复杂的，牵涉到各种人事。如果你很在乎人言，你很在乎人的看法，其实你是会进入到一个很熟悉很恐怖也很痛苦的位置。因为服事中间有太多机会我们会让人家失望。比如说你需要告诉某个很有热心要服侍，可是他恩赐稍欠的肢体没办法参加服侍，他可能很喜欢带师可是五音不全，你必须要告诉他你可能有别的恩赐， OK。 或者劝诫你知道他生活出轨的同工，你这样是不合神的心意，你需要认罪悔改。或者你今天需要指明告诉这个同工说，你服侍的动机有偏差了，你的态度跟行动有问题。甚至必要的时候你还要去挑战，你确认你有呼召吗？ 你好像你表现出来不像是你的呼召。你知道我们要常常在服侍的时候需要跟人家对质 confront， 在自己让很多人感到失望的时候，感到失望挫折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跟人家对质了以后回家，我们自己也会需要有一点肯定，我刚刚讲这些话会不会太重了？ 我刚刚讲这样子是不是让我自己显得自以为意？你知道吗？自己也开始不肯定了。然后人性当中我们都渴望被爱，我们渴望被群体接纳，我们希望被权威者善待，可是有一些对人的惧怕会成为一个个的破口，会给撒旦留余地。你那种渴望会过度的膨胀，到最后你会面对希望说大家的掌声对你的教导会有回应，或者对一些这些不属于你的这些的地位的一种贪欲。你知道这些现象2000年前在 Upper Room 使徒在一个楼上的房间里面争论不休就已经演过了。当时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人要背叛我，门徒是感觉到震惊， 他们彼此问是谁，而且最好笑的是会问是我吗，好像不知道要背叛人是谁，连自己都不确定。可是才问了一下，整个话头就开始转向，他们开始争论地位，谁是大的。而且他们不是争论说谁比谁优越，他们是争论谁可以算为大。相比耶稣快被出卖的信息，他们更在意的是他们自己的地位。然后主耶稣没有生气，也没有愤怒，他只是很温柔的教导这些门徒。在路加福音22章，我们一起来念：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管恩主待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主耶稣为门徒树立了一个榜样，一个领袖如同服侍人。他是一个老师，可是他就是服侍人的，而且服侍到一个程度，他为门徒洗脚，他温柔谦卑，蛮有能力的为门徒洗脚。他呼召这些门徒要跟随他这个温柔谦卑的服侍之道。所以敬畏神跟服侍有什么关系呢？敬畏神会让一个人变得勇敢谦卑，甚至让人伟大。如果我们分辨不清，我们带着要得到人称赞尊荣的这个渴望进入到服侍，那对人的惧怕就会成为我们很多的困境，而且它会浪费我们很多时间内耗，花很多时间想要为自己争取荣耀，没有办法真正的服侍。这样的动机会让一个站讲台的开始表演，会让一些主事的同工为了逃避冲突而避免劝诫，或者像我们这种文字侍奉的人，对我们的贴出去的文章点击率会过度的关注，甚至产生一种上瘾的一种依赖，甚至还有可能被一些强势的领导，那些善于操弄荣誉羞辱压力的人轻易的掌控。面对这些诱惑跟压力，服侍的人你需要内在的力量还有智慧去抵抗，而这样的能力来自于敬畏神。人受造以后，我们对生命中总会有一些对象我们会去敬畏，所以如果你不对神敬畏，你就会对很多的人事物感到恐惧战惊。这是为什么我们总是生活在各种有形无形的焦虑和恐惧当中。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恐惧，真正唯一的法宝就是敬畏神。因为司布真讲的这一段话，敬畏神可以消灭一切其他的恐惧，如同猛狮般将一切的畏惧驱逐殆尽。我觉得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以怕自怕，以怕自怕，就是你用敬畏神来面对你生命当中所有的恐惧，你只怕神别无所惧。所以只有谦卑敬畏跟随神的人，你可以在神面前恐惧战惊，可是你不会为他人给你的荣辱所动。也许你在敬畏神的服侍里面，你操练经年了以后，你慢慢形塑出来一种温柔坚定的服侍态度还有内在品格，可以成为我们中国有这么一句话，横眉冷对什么千夫指，然后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没有人会喜欢一个人云亦云的神仆，可是我们会感谢一位愿意进前持守圣经教训的神仆，而这个神仆宁可与众人为敌，他也不愿意说出一句让圣灵忧伤的话。这和属世的领袖很不一样，属世的领袖自信满满，追求的是自我成就，这历史上最糟糕的领袖，他们就会用恐惧来控制他人。至于他们自己，恐惧基本上不会出现在他们的字典里面。所以我们服侍神的人，眼光必须从那些只会伤害身体的人身上转移， 我们要转向那个拥有灵魂主权的神。那些只能在今生伤害我们的人身上，我们的眼光转开，转向那个能在永恒里面将我们定罪，而且能够让我们永远痛苦的神。我们会发现那个生活里面，现在这个短暂的今生所有的软弱恐惧都比较小，因为跟那个永恒里面的惧怕里面来比，它容易融化。所以John Wesley讲过这一段话，我非常喜欢。我当初奉献的时候也以这句话来自诩，就是给我100个什么也不怕，只怕罪，别无所求，只渴求神的传道人。我不在意他们是神职人员或平信徒，单凭这些人就可以震动地狱之门，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他这段话里面我非常扎心的那一句就是什么也不怕，只怕什么？罪。然后别无所求，只渴求什么？神。我们一起再讲一次好吗？什么也不怕，别无所求。我跟你讲，不要100个，我们教会50个或者30个这样的人，我们就可以震动地狱的门了，我们就可以建立神国的国度了。所以一定要了解你敬畏谁，他会影响你服侍谁。如果你在服侍当中只怕人，你在服侍人。你如果在服侍当中是敬畏神，你是同时服侍了神，你也服侍了人。在耶稣的年代，洗脚是屋子里面地位最低的仆人他才会做的事。在那个尘土飞扬的巴勒斯坦，那一天走下来，那个脚一定是很脏了，而且难闻。那最后的晚餐里面，主耶稣他亲自为每一位门徒洗脚。那一天主耶稣蹲下来洗脚，你们想一下那个场景哈，我不相信是一盆水洗12个门徒的脚，那中间是不是需要换水？那主耶稣跪在那里在洗，对吧？换水是谁？会叫谁？你知道他不管叫哪个门徒，他们心中都会有嘀咕吧？是不是这样子？叫他们端个盆而已啊，只是端个盆倒个水，心里都会有点不平衡，说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不是他呢？尤其是那一段晚餐里面，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记载，门徒还在争论谁为大，他们一边想争头衔，一边看着主耶稣脱下了衣服，束上了手巾，俯身洗脚。那是一个很大的落差，把门徒对服侍的误解揭露得非常彻底。他们在意的是地位，主在乎的不是谁的地位，而是谁的心可以承载对人的爱。门徒渴望被重视，可是主却只渴望荣耀天父。神国中的伟大跟世俗的伟大不一样，主耶稣愿意赋予每一个服侍者尊贵的地位，让所有人都算伟大，只是要用主耶稣的方式来成就。他在马可福音说的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我想不管是谁，都愿意被赋予重要性，算为大，可是我们不见得愿意认同耶稣成就这个伟大的方式。因为主的标准是仆人般的服侍，是从卑微处出发，尊荣所要服侍的人。所以他在马可福音还说了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创文在成立第5年的时候，我在跟神祷告创文的服侍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神就给了我这段经文，他给了我心中很深很深的触动。所以我常常用这一段去勉励我的同工，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要服侍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主耶稣的教导是让我们从低处出发去尊荣人。真正的服事是以对方为主，不为自己。可是很多人进入服事的时候没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会落入到门徒的误区。他们渴望成为领袖，为什么那个人可以站讲台，我就只能排椅子呢？心中会有那种不平衡的感觉，忽略掉了仆人的心智。虽然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想做领袖，不想要领袖的责任跟压力，可是我们都期待被看重，被尊敬。所以我们到底是看见神还是看到人？我想我们在座的大家并不求名也不求利，我们参与服事。可是今天如果有人对我们呼来唤去，把我们当真正当仆人使的时候，心里那一点不舒服感觉还是会冒出来。毕竟我们还是希望被看见被尊重。虽然我们都知道台前幕后台上台下的服事都是一样重要，但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中西方教会文化里面，还是有重讲台轻场下的这种现象。台面上的讲道但敬拜主席名字会出现在我们的 bulletin 里面，可是分配饭食、摆放桌椅、门口招待、设置音响，一群面貌模糊的人，你们都知道谁坐在后面吗？有时候看到服侍饭食的人食物不够，结果他们自己就吃不上饭，对吧？然后主日学的老师，因为我们的礼拜的时间他们在带小孩，他常年缺乏听讲道的机会。然后活动结束了以后，有人留下清场地，有人默默去路口收路牌，回头已经是人去楼空。在服事里面，我们总有那一刻好像望着所有人都热闹的一群上船了，自己被留在冷清的岸上，而且没人知晓也没人等候。如果我们衡量服事的价值，我们只用看到多少果效，你就很难持守那些种在看不见之处的忠心。但也正是当我们被遗留在岸上的一刻，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是服侍人还是服侍神？我们是服侍舞台或人群，还是服侍那一位早已经弯下身为人洗脚的主？在服侍当中，新约里面提到仆人的经文远远多过领袖。主的心意非常明显，领袖的核心特质是仆人心智。那么为什么我们对洗脚这样的服事会犹豫呢？是因为我们的身份认同还没有很稳固吗？我们担心自己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吗？还是我们会不会被人家看得太低下了？但主耶稣没有这个顾虑啊，他洗门徒那一双双肮脏的脚，不是因为他忘记了他自己是谁，而是因为他非常清楚知道他是谁。在约翰福音里面说的再清楚不过，我们一起来念：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你留意一下，主耶稣站起来准备洗脚之前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这代表主耶稣已经拥有了属灵的权柄跟能力。然后第二个重点是什么？他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这是很深的属灵归属感。他深知道自己是谁，他有这样子的认识，给了他蹲下去服侍的自由。这有点像什么？像大户人家就坐在街头小摊吃面，他也不会觉得他的身价受损。即使他身在尘土间，他不会觉得他的身份被蒙尘。我们也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被神拣选所差遣的， 我们也会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耶稣的手里，父也会将服事需要的能力跟权柄交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为什么要在人的眼中去证明什么呢？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的归属感就是在神里面，我们自己最终要交账的那一位是神，我们只要对他忠心，那那些来自外界的眼光、他人的语气就不会那么容易动摇我们了。所以如果你服侍到今天还没有挨过骂，那你还没有真正的长成。我们都会经历过一些不同的眼光，所以真正的忠心是知道你服侍的对象。最危险的不是懒惰，也不是软弱，最危险的是你在做事的时候你只对人负责，你不相信神会看见，甚至不相信神真的存在。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全知的，你就不会暗地做些什么来掩饰你的不敬之心。中文的暗地这两个字通常是形容什么？防的人做一些事，说一些话，以为那个人无从知晓。然而如果我们以为暗地中做的事神也看不见，那就不是自欺欺人的事，而是你不相信神真的存在，你不相信神是全知，他有能力看得见我们在暗中的所作所为，还有一切的内在动机。这种不相信是多大的不敬畏。就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主啊，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许多基督徒的敬畏他只活在表面，说一套做一套，所谓的敬畏不过是出于教会传统，或是出于习惯成为一种形式，它不是发自内心。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对夫妻叫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就是一个活教材。使徒行传四章里面显示当时教会风气非常高涨，人人变卖房产奉献他们的所卖的价银，连利未人约瑟他也卖了田地。可是这一对夫妻呢，看似跟风，实际上保留。从第五章一开始就有一个转折的出现，可是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那个但是，但是是一个转折词，前面所有人都在变卖财产公用，但是这段文我们一起来念。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亚拿尼亚与撒菲拉卖田产，卖的是谁的田产？他们自己的，对吧？其实你奉献多少不是个问题，对吧？因为是你的嘛。可是他们假装什么？假装什么？全部奉献了，实际上没有。所以这不是谁的钱归谁做主的问题，而是他心的问题。他以为只要人看不见，神也看不出，这是多大的不幸。所以彼得一语戳破，他说你们不是欺哄人，是欺哄谁了？神。你知道这种试图在暗中计算的心是有动机，就像人家判罪判那个谋杀罪，对吧？他是有动机，他有计划，他有外在的包装，他忘了神看得见每一寸的隐秘。让人讶异的是什么？这对夫妻不是没见过属灵世面的人哦，他不是出信的旁观者，他们曾经亲身经历五旬节的火焰，他们见证看到整个教会的复兴，可是他们仍然选择了假冒，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在以赛亚书上讲的，我们一起来念：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好，这对夫妻的问题不是没有参与服事，而是参与的时候太在意人的眼光，而不在意神的眼光。 他们的价值是建立在人前，却忘了神才是最后的审判主。一个服侍的人，如果你心里都被人言人语给占满了，你就再也没有让神设立宝座的空间了。其实门徒也犯这样的错误，他们在主耶稣预告苦难的那一夜仍然争论谁为大，他们的耳朵听不见十字架的脚步，他们的心被名分地位给占据了。那我们要问的是，现在的教会里面还有没有亚纳尼亚撒菲拿呢？是不是还有人在教会里面热心参与服事，看似忠心，实际上是为了掌控某个事工或者群体，甚至打压不同意见的人呢？或者表面是侍奉神，实际上是壮大自我，或在讲台上或在小组里面教导的时候传讲要诚实敬虔，可是私生活里面生活陷于不诚实，不管是财务处理、过度借贷还是婚外情。是否有人公然说自己是属神，实际上在欺哄神？我们在属灵的团体里面，有没有哪一个行为是为了维持外在的形象，而非出于真实对神的敬畏？我们是不是曾对神的呼召保留了一部分，假装完全顺服？你知道服事是炼尽人心最好的机会，每一个动机都会被显露，每一份隐藏的自我都会被神被人检视，这是我们亲近神的机会，也是彼此守望的操练。只有当我们一次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里面读经啊，去确认自己的身份，在祷告当中领受神的权柄，人的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小，神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念这一段好吗？一起来。只有当我们一次次的回到神面前，从他的话语中确认身份，在祷告中领受权柄，人的影响力便会逐渐缩小，神的声音才会放大。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甘心的蹲下来为人洗脚，因为真正抬举我们的是神，他愿意算我们为大。只要我们记得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又要归向哪里，说到底我们跟神是同一国的，我不需要计较个人荣辱，我们为国效力是应该的。真正的尊贵不在于多少人看见，而在于我们自己是不是敬畏那个在暗中查看人心的神。那样的生命才是神眼中所看为重的服事者，这样的服事也才是真正敬畏神的服事。所以让我们一起反省，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真正是敬畏谁，我们又服事了谁，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对我们，你对我们提醒，你对我们教导，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服事里，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要敬畏你，不是因为你少了权柄，而是我们习惯了掌控，也不是因为你不在，而是我们不再敬畏你的同在。求你赦免我们不幸又忘记要尊你为大的罪，求你赦免我们看重人超过看重神的罪。求你越帮助我们愿意在心中设立宝座，在家中设立宝座，在教会中设立宝座，让你作王掌权，不是名义上的神，而是真实引导我们每一步的神。求你帮助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想，我们在生命当中做的一些选择，都是出于对你的敬畏。求你帮助我们的服事，不是为了人的掌声，而是为了荣耀你的名。 求你帮助我们的生命是活祭，我们献上，我们愿意在你的祭坛上燃烧。求你使我们回转，单单的仰望你，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学习顺服，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重新得力，直到那日，我们能听见你说：“这是我所喜悦的仆人。”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听到你说这句话：“这是我所喜悦的仆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